八点一九九八，张大春泡新闻，宋维新谈天。对了，走到球场外面看看天色如何？
爹，大春兄你好。嗯，今天还不错啊，这几天。但是
干嘛？怎么回事？我正火着呢。就怎么样？
对呀、啊。不过我先，大伙儿现在看的是美国这个太空梭，重新返回太空的努力到底是不是认真能够成型？
啊，对了。好像发现号预定是台北时间今天晚上升空。
对，今天晚上10点11点的时候升空。那、其实延了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嗯哼，我觉得这真的是美国太空总署把自己也给绑住了。嗯，他们规定说燃料箱里面的几个燃料侦测器呢，只要有一个出问题，它就不能让发射。嗯哼，其实在我们早些年在太空总署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条件也非常非常的严苛。每次太空梭升空的时候，环绕的同一个纬度有三个不同的紧急降落场，就是你太空梭爬升到不同的高度出的状况，可以轮流，可以不到不同的降落场降落，绕地球半圈下来或者绕地球整圈下来的，只要有任何一个紧急降落场的风速超过了限制的标准，太空梭就不能发射。哦，到后来大概把条件慢慢放宽了，现在又把条件弄得很严，严的结果呢，它这个老的太空梭只要有一个小地方出问题，它就不能动。
可是太空说我们不能把它当跟人体打比喻了，越不用它就越麻烦嘛，不是吗？
对，用的也不是那么频繁。最大的问题是美国太空总署这些人呢，把太空梭形成这个太空梭的机队，这个 fleet
是
里面的太空梭呢，把它形容成了自己家后院停了使用了25年的旧卡车。旧卡车的话，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出毛病，
是
每次开出去都得提心吊胆，祈祷着它不要出问题。
这个美国太空梭的机队身体也逐渐老化了，那可是太空零组件有很多。每一个这个太空梭，但每一架太空梭都有200多万个零组件，
对，
而且这都是1970年代设计的，对吧？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公用的一些数据来看，到底现在的这个电脑好了，或者计算的这些零件，比之前70年代的时候进步了多少倍？您可以说明一下。
这是进步的那个倍数实在是很可观的。我们在这个新闻稿上面看到的是说，当时每秒钟运算1000万次。哎，这样听起来每秒1000万好像挺高的了哈。跟那赌金差不多高。
对。
但是新式的微处理器呢，每秒钟运算可以到34亿次。
哇，这是等于340倍。
所以差了那么多倍数。但是我觉得好玩的是什么？太空任务呢，第一个是最有趣的特色是什么东西？他以前我们听过一个太空人讲过故事，他上过太空。别人问他说，你在太空梭发射那一刹那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说，我想的是所有组成这个太空梭的零组件都是最低价得标的厂商提供的。第二个呢，是太空科技其实很重要一个特色啊，是落伍。大家会觉得
什么意思？等一下，这个要需要解释，这有点悬了啊。
落伍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太空梭、太空船上面所用的东西，跟你市面上比起来的东西，总有个5年8年的落差。水准上有5年8年的落差。当然，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太空环境本来就很严苛，所以你要研发出同样的一个仪器，用在地面上跟用在太空上，那个设备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现在我在地面上，你说弄个电脑好了，我们现在听到太空梭上的电脑用什么时候用什么东西，用286。
哦，是吗？
对，
我懂了。是不是因为必须要让它非常成熟，它才能够放在这个比如太空梭上？
对，一方面是让它成熟可靠，另外一方面它上面所有的元件要经过一个固化的叫做 hardening， 把它硬化的过程，也就是所有这些脆弱的电子元件外面需要包上重金属。这个重金属是来自太阳的那个强烈的太阳风啊，高能质子是打不穿的。就是外界这些高能的带电粒子或者中性粒子打不穿的东西，所以你每一个元件要包上重金属。那所以这整个的电脑，比如说太空船上的电脑，它经过这样的一个 hardening 的过程了以后，送到太空去，经过很多测试以后，终于能够用了。一旦能够用呢，太空船它太空科技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是什么？ heritage， 遗传。一旦你这个东西在太空里面可以用了， 他就不要去改
啊，
你尽量不要去动它。
对对对，
因为他被 proof 能够用的话，否则你万一去动它以后，又得经过很多测试的过程。
是，
这是为什么？你现在看到说，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不知道 Pentium 多少了，奔腾多少了啊？那代工
九八六，对，有九八六也就九八六了，
对。对呀、啊、对呀、啊，但是代工桌上用的还是286、386的。
嗯嗯，
你不要说在台湾觉得说你才用286，我瞧不起你，来我给你一个奔腾多少的，我免费，你只要说是台湾送的就好。
嗯哼，
那个电脑拿上去啊，不到半天就坏掉了。
是，我的电脑就是386。这个唐肖龙比我高级一点，他是 RU486。来，我们接下来，
386大伙应该
够冷了，
家里去参观参观，因为现在很少人在听到开机的时候386的慢慢哒哒哒哒的声音。
来，这个发现号除了这个刚才讲的运算的哈，或者就是这个微处理机了，是吧？那还有哪一些我们可以发现可以吻合这个漏原则的？
其实漏原则，当然我们想说，哎，其实我先回头想想看啊。太空梭成军的时候啊，其实正是美国人当时大力反对的一个计划。很多美国的科学家，无论天文学家、太空科学家、物理学家反对，因为经费有排挤效应。一旦你要让人上去太空的话，那个花的钱比你无人太空船可观的多。
是，
但是你登月结束以后，他总要有事情做。所以就搞了这个载人太空梭。
是，
没有想到那个辩论言犹在耳，到今天已经该整个几乎要快淘汰了。
对。
但是刚刚我们讲到落伍的因素呢，除了刚刚讲的仪器的 hardening 之外，硬化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设计一个卫星啊，通常需要10年8年的时间，短的
啊。
但是你在设计刚开始没有多久呢，这个卫星上面每一个次系统就已经要定下来它要用什么元件了。否则如果你乱改的话，牵一发而动全身，你永远做不出一个完整的卫星来。比如说你今天我说，哎，太阳能板也新发展出来太阳能板，做到一半你说我原来的不用，我换新的，电流也不对了，重量也不对了，
就是周边配合的整个系统
都要改。对，你负责电流会产生热量嘛，那热控制人就得跟着你改。重量不对了以后，整个设计结构又得跟着你改，这样永远做不出来。可是你看，一旦定下来最初的设计了以后，等到制作完成排时间发射也是5年8年以后的事情。到那时候呢，它上面所用的元件其实已经落后市面上5年8年。
是。那么发现号原来是在13号就要升空了，刚才就像你讲的，临时因为一个感应的这个燃料感应器故障而延后。他是那个谁啊 ？NASA 的署长 Griffin 说了一个很好玩话，他说他怀疑自己能否在住家找到一个25年前制造却仍然管用的电子零件盒。那我想答案是不行。看样子2010年所有的太空梭就要报销了。实际情况如何，稍后片刻进段广告。News98张大春跑新闻。刚才提到了，因为今晚就发现号要升空了，提到了30年来从设计制造到计划升空啊，还做了无数的实验。说的什么呢？就是太空梭时代要结束了吗？
早就在开始发展其他的太空飞机了。因为太空梭使用超过20几年，我们很难想象谁现在家里面车子还有超过20几年的车子。
可是每一架除了已经报销的，比如说像哥伦比亚号啦、挑战者号，就是每一下的这个任务次数到底大概有多少次？
当时哥伦比亚号失事的时候，它的飞行的次数呢，已经超过了27次。所以那个时候它失事了以后，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后来担心是，原来燃料箱外面的隔热的这个泡棉呢，掉下来撞到，所以真的去做一个实验。还真的找了个飞机翅膀，同样太空梭的备份零件，那是飞过20几次的，拿来撞一下子，结果才发现真的是那一撞之下，飞机翅膀上，太空梭翅膀上出来一个大洞。
是，
但是其实从那个意外回头想想，每一次发射不出事才是奇迹。因为上我们当时为了这件事情啊，也参加过很多讨论，你看到了那个从燃料箱上面外层的隔热的这个 foam 往下掉，工程师就说了，每次发射都会往下掉， 那次偏巧不小心
砸到
每次都会掉，我一听我就笑出来了。因为每次都会掉，你怎么不会改进呢？
对。
然后他说，早就有人把这个隔热罩会往下掉东西的这件事情，写了很重要的技术报告，
是
往上头一层一层往上撑，上头人不理会。你这样一听了以后，我们一般民众跟媒体听了简直是
就好像台湾派去的。
可是如果转念一想，帮这些太空总署的中级管理人员想一想，他每天来自不同部门的这些技术报告警告你有危险的何止千百，他到底要怎么样处理？
是，
这其实我觉得也是看官运如何了，就在你手里，他在了。
不管是一个技术或者是科学文明发达的国家，或者是在一个政治或者官僚文化落后的国家，这样的事情，好像都会发生。
对，而且有时候讲讲你自己心里头听的也是觉得好笑，觉得相似，觉得无可奈何。
是，因为有科学发达的国家在太空梭上出了人命，不发达的国家就是招牌掉下来砸到路人，
对，
是吧？
对，他很少出事，但一出事死一堆人，因为招牌常常掉下来砸死人，两边积分的结果得到的是一样的，
这是蛮诡异的。好，接下来这个，对了，你有同事好像，可不可以谈一谈他有一个发现或者是有一个研究，谈到了澎湖群岛可能是陨石坑，而且他非常坚信如此，是吧？
对，但是问题是科学上坚信这两个字是只能当做个人的信仰。所以常常我们出去演讲的时候啊，讲到后来就会有听众站起来问说，哎，孙教授，你到底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或者说你相信未来宇宙会怎么样怎么样毁灭啊，或者干嘛的。那我就想说，个人的信仰跟科学上面已经出现成立证明存在的事实是两回事。你今天问我的是个人的信仰还是科学上的事实？他说我问你是个人信仰，那我说等到我们个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再来回答。因为你即使我想大家都知道嘛，你如果在那个位子上顶着那个头衔，你讲你个人的信仰还是对人会有公众的影响。所以呢，你讲到坚信这两个字，我们要千万小心。科学家不用坚信这两个字，科学家只会讲是说根据我们的观察做了实验，然后得到证实。他不会说我个人坚信，因为你每个人都可以坚信一些事情。
是，
所以通常我们在科学这个流程里面，先是把论文投到了，你如果有任何发现，先不急着讲。为什么？一旦讲出去了以后，跟你做竞争的同行呢，常常会先你一步发表。所以很多时候这些比较重要的发现，第一个先保守机密，然后呢以期刊论文的方式投到期刊去，国际上具公信力的期刊，这个期刊呢一定会把它转给你的同行去审查。同行审查完了以后，如果接受了，代表他经过你同行认可，发表的那一天，通常前一天你就接受报纸记者访问了。
是，
所以这才是一个正式的科学结果发表
的流程，正常的一个程序。
对，如果只是个人的想法或者什么，当然那个也可以说，可是呢其实不能拿科学上面的发现来说。
那你谈一谈这个想法吧，比如说澎湖到底是不是陨石坑。
澎湖群岛有一阵子我们大家看到什么地方都觉得像陨石坑。当你脑子里只想到陨石打下来那个壮观的场面，你看到的每一个圆形的东西看起来都像陨石坑。西洋有句谚语，当你的工具只有一把锤子的时候，所有的问题看起来都像钉子。
的确如此，像我看了松井秀喜，我也觉得好像陨石在他脸上打过一样。
是这样子啊，有一回我们到云南开会，三四年以前了。那云南呢，我想到了丽江，昆明、大理、丽江一路这样走上去啊，中间会经过玉龙雪山。
是，
玉龙雪山你走到半山腰去，有个地方叫云山坪。四周都是古木参天，很高大的树林，就中间一块草地，圆圆的一大块草地呢，就是地上只有是浅浅的一层草，没树啊。然后当然大陆在那个地方很多乡下老百姓都穿了各族的衣服，藏族啊、蒙古族啊，然后什么的在那跳舞，然后也很好玩，看起来是五族共和了，不同的衣服在那跳舞。那时候我一看呢，第一个想法，陨石打的。它就是很圆的一个，然后几乎是没有大树，只有草。所以那时候我想说，我自己是不是已经受到这个陨石坑症候群的影响哈？看到什么
都是陨石坑。
因为回到嘉明湖，所有这个新闻开始的原因是因为嘉明湖。嘉明湖很早的时候就有人说它是南横公路上面这个嘉明湖啊，是陨石坑打的，是陨石打的，而且很圆。 湖水清澈，可是那个地方我再次跟大家讲很危险。你如果要去，为什么保存得那么好，看起来是一个很原始的环境啊，是因为你得背着你的食物粮食帐篷在3000公尺的高山上来回，大家走上5天，
哦，
去2天回来2天，
是，
所以很辛苦。但是那个地方呢，我后来有一个学生曾经到垦丁天文台参加我们暑期天文书训的学生，他进了台大地质所，他一直跟我说，老师，我想证明我的论文，就是想证明嘉明湖是一个陨石坑。我就跟他毫不客气地说，我的观念根本就错了，你怎么可以去证明一个你已经相信的东西？这不是科学。你的科学题目应该是 wide open， 完全开放的，说我想去研究嘉明湖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的，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它后来发展出来，你在旁边找到了细小的这个陨石，什么玻璃球粒啊，撞击产生的这个高热凝结成的小玻璃物质的话，那你就可以很大胆的说它是陨石撞击造成的。但是我说，在那之前，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之前，你不能因为你已经认为它是什么了，再去找证据补强你的认为。如果真的是那样做的话，你眼睛里只会看到对你有利的证据。
好，那么这个嘉明湖，以你的观察，或者是从侧面的理解、讯息的理解、资料的理解，你的看法是？
后来是这样子，后来我们每一年都办垦丁天文台的暑期跟寒假的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呢，我们都会找个时间让所有训练学生回来报告。那这些早期的 veterans， 这些退伍的早期的学生老兵队会回来参加的。那这个学生回来好几次
啊，
他每次回来会讲他在中央研究院地科所里面担任助理所做的研究。他真正背着背包在3000公尺的高山上来回走了5天
啊，
去嘉明湖旁边收集的这些矿石地上挖的这些样品回来，在实验室里面做研究，到后来得到的结论是不是？
哦，
不是，是
为什么不是
冰川？就他找到的原来那些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原来有人说它是陨石坑撞击产生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啊，
那实际上的现象一些各种各样的因素拼在一块儿，指向的是冰川挖出来的一个高山冰川的湖泊。当然对我们学天文的来讲，听了其实蛮可惜的。如果是陨石的话，你可以构思一个几万年以前、几十万年以前的一个很漂亮的撞击啊。
哎，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念高中或者初中的时代，有个叫丹尼肯的家伙，说神秘的百慕达三角，说上帝是外太空人，透过这个读者文摘，强有力的宣传，出专书做专辑，弄得我们一整世代的人都以为上帝是外太空人，因为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关于上帝的想法。天文到底还有没有什么让我们新的想法呢？我们稍后评论。98张大春跑新闻。哎，对了，有一个特别的题目。天文学家发现有一个新的系外行星，就是太阳系外边的行星。这个名字谁能记啊？你看 HD188753AB， 是吧？A 要大写 ，B 要小写。这么的是，来，这个系外行星特点是什么？
呀、yeah, ，有趣的是说，通常，哎，我们讲到一夫多妻，一夫一妻啊。
对，
你说一个行星，一个恒星旁边有几个行星是我们常能看到的，太阳是一个恒星，旁边有9个行星，我们习惯习以为常的。
一个茶壶配好几个茶杯，
那是孤
孤鸿明。
对。然后呢，如果说你有2个恒星配上一个行星，那就有点奇怪。
对了，
两个
就是春桃，许地三的小说，一个女的嫁两个男的。
今天如果有3个恒星，然后有一个行星在外头绕，不知道这行星是幸福的还是不幸？
就黄显周。四批，好，不管吧，来。
对，我们要第一个，我们先建立一个观念啊，是在我们的宇宙里面，其实像太阳这样单摆副歌的单一的恒星很少
啊，
绝大多数一半以上呢是在双星系统或者是多星系统。那这些多星或者是双星，您想想看，第一个，科学家本来就不抱乐观的想法，说在这些恒星系统里面会找到行星。因为你想看，2个恒星自己绕都忙不过来了，
是
旁边那个重力场变幻莫测，你怎么样找到一个稳定的轨道可以让它去绕？今天我们一个太阳旁边地球可以绕个圆形的轨道，如果太阳中间再加了一个半星，两个一块环绕的话，随时随地那个质量分布都在改变。那四周重力场也随时在改变，这个恒的行星要怎么样跟着跑是一回事。但现在好玩的是说，现在找到了这一颗你刚刚说很困难的 HD188753AB， 念几遍也就会了啊。
好吧。
我记得一个上次我们找到是 HD209458， 很清楚，因为那个太特别的一个行星系统。但不管怎么样，今天你如果说有2个恒星，它2个恒星也不均匀。 有其中有两个三个恒星里面有两个靠得很近，
是
另外一个比较远，这又不知道哪个人故事哈，有两个比较近。哎，以前我上过王文兴教授的 Ethan Frome 一个爱情故事哈，两个靠得近，一个离得远的哈，三个恒星。然后呢，今天是这样三个恒星呢，它的行星在更外缘绕着它转
啊。哎，这样的话，它你所谓重力场会变化。那假如啊，我们这样假设，我们在那个行星上，或者说那个行星就是地球，那么我们的体重会不会早上跟晚上不一样？或者是
体重是由那个行星本身来决定的？
哦，不是相对的恒星的重力。
对对，不是，而是你的白天的天空跟你的夜空。
嗯哼，
有没有夜空就不知道了。
是
因为你轮流有
轮流来，对，照顾你。
哎，后羿说不定就在那样的一个系统。
嗯哼，你刚刚讲的 HD 209458是吧？
哎，
那个行星再介绍一下，你看马上背下来了。
哎，不错。
嗯，
209458是很特别的，因为科学家在1994年、1995年的时候呢，观察到了十几个恒星系统里面，就这个特别特殊，因为它旁边有行星环绕，但是看不到这个行星，你只看到这个恒星来回摆动，因为这个行星够大，靠得够近。行星绕着它转的时候，把恒星也拉着来回摆，就像个双星运动那个样子
啊。
第一个科学家找到了，第二个找到以后，我们觉得也就差不多玩完了吧，就这么回事了。因为科学家呢，发现这个行星刚好会从恒星表面过去，也就是说从地球方向看过去，这个行星会从地球跟那个恒星之间穿过去。
嗯，
行星是绕着那个恒星转没错，但它转的那个轨道平面呢，刚好是在地球人的视线方向
啊。
所以行星经过表面的时候，这整个恒星的亮度会降低一点点。
嗯，
当然那个恒星已经很小了，可是表面降低的那一点点是1.7%，不到2%。
嗯，
但现在精密仪器可以量到1/1000的误差，
是，
所以侦测得到这个恒星每次光度掉下去一点点再起来，就是行星从表面过去。
嗯哼，
那更精彩的第三步是哈勃太空望远镜观察到了，每次从前面经过的时候，这个恒星的光谱里面会出来一些特别的吸收补线，证明了这个恒星旁边这个行星啊，上面还有大气。
哦，
那大气里面东西会吸收掉这个恒星的光。
嗯哼，
所以每次经过前面呢，光谱里面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吸收补线。所以这几个发现是真的，让HD209458名垂千古。
是的。哎，对了，还有一个啊，目前这个热木星形成的理论认为，这些热木星是在离母星比较远的环状尘埃盘里面形成。这个好像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讲过，对不对？
对，其实恒星形成了以后，旁边留下一个尘埃云盘，行星是在那里面形成的。
嗯哼。
那这个理论有些是东西往里跑，大的往里跑，小的往外跑，
嗯哼，
跟动力的理论有关系。今天我们想说，很多在海王星轨道外面，我们有个名字叫古柏带，那边的彗核，也就是后来变成彗星的彗核，现在可能都飘在海王星外面，飘的上千上万个。
嗯，
那些可能是在土星、木星比较近的地方形成了以后呢，被甩到外面去了。
是，那这个 HD188753，我们刚刚讲的是有三个太阳嘛，我们简单的这样讲，它的三个恒星的距离不远。而且有伴星的出现，可是这个好像也跟什么它周围的这个环状尘埃盘的演化有关，是不是？
对，因为你想，如果说是一个太阳形成的话，环状尘埃盘中间出来一个洞，旁边这个盘子还是完好无缺的。
嗯哼。
但如果这个东西质量很大，中间一下跑出来不是一颗星，
三颗，
对，三颗星，三星还半月呢。那它这三颗星在那绕的过程中，整个尘埃云盘呢可能就被扯碎了。
一个说法是它根本不应该有行星的形成。
对，因为你扯碎了以后，它就没有办法规律的
开始或者形成一个核心。
对对对。
那可是它还是形成了，
就不知道了。
这是不知道。哎，
对，
你怎么每一次都问到核心的时候就说这个不知道了？
对，因为我想让你晚上睡不着觉。
好，哎，还有没有新的比较特别的？因为这个银，
没有，你说，我新的比较特别，我突然想到一个新的比较特别的，什么东西呢？跟我们探索物理博览会有关系的。
好，植入性行销。
对对，8月7号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原来跟马里兰大学啊订购的几样展品最近才陆续到了。
是
到了一个很精彩的可乐罐切割机。
嗯，
就是你把可乐罐摆到一个线圈里头，把电压增加到6000伏特，然后把那个电压往下一按，那个可乐罐就火光一闪，啪的一声很响啊。
嗯，
被切成两段，没有任何东西在动，它是利用线圈里面的瞬间通过的电流，在可乐罐上面产生了感应电流
啊，
然后跟磁场有关系的就被那个电磁力把它扯断了
啊。
结果我们做了好多测试，很有意思。
那里面的可乐呢？
可乐先喝了，
啊，空的是吧？
空的，空的，对对对，
好，
空的。然后那个可乐罐放进去了以后，那么一切下来以后，一端重的像个包子一样，另一端是大开口。
啊哈，哎，这个是什么道理？
空气，因为可乐罐原来有一个地方已经打开了。
哦，对，是空的。
对，
就是那个洞了，其实。
对，所以你往中间一挤呢，这边这一半有开口，那个气都跑出去了，
嗯，
所以它挤得跟像个小笼包包子一样，重的像个包子一样，
嗯，
但是另外一头呢，你挤下去是挤下去没有错了，旁边还有皱纹的什么的，
嗯，
但是里面空气没出跑，又弹回来，又把它那个开口又把它撑开了，
嗯，
所以我们做了好多有趣的实验，后来发觉不是只有解答问题，又跑出好多新的问题。
那可乐都喝掉以后，
对，
那个空的可乐罐拿来切割，那有的像有一半像包子，一半像开花，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可以拿来当赠品的，
是是，
对吧？对吧？你弄一个来，我们送给我们高运进来的。
对，我觉得有意思啊。那你弄两半呢，还太危险。
嗯，
6000伏特能够把它切两半，5000伏特呢把它打得几乎快要断，
啊，
4000伏特呢，哎，很漂亮，它是做出个腰身来。
哦，
那个特别好，那个可以拿来当赠品。
嗯哼，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你给我们带来哈。
嗯，行，
好。另外，超新星给讲一下 M51。
哎 ，M51是很漂亮的一个星系，它叫母子星系。
嗯哼，
上面有个大的星系，底下有个小的，两个拉着手的，那是很特别的一个正在做交互作用的星系。
这是新发现的。
M51是你说超新星是新发现的，M51是存在已久的。
不，就是这个超新星，可不可以再描述一下？
对，超新星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最近嘛，上个月才发，6月28号。
对，6月底。像这个其实很难得，怎么很难得呢？是特别亮的，亮度14等。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6等是最暗的了，
嗯哼，
8等、10等是更暗的，14等大家就觉得很暗。其实，在天文的标准上来，14等是很亮的东西，用小望远镜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是。
那结果呢，就让德国人给发现了，业余的人发现的。业余的人现在开始大量搜寻超新星，
是
发现这个超新星了以后呢，那其实前身是一个晚年的恒星了，
啊哈，
到了晚期以后爆炸，质量够大它就爆炸炸出来了，所以这其实是很有
意思，一个大质量的恒星，
对，
塌缩，
对，它恒星塌缩的意思是说燃烧到后来恒星里面的核燃料，
嗯，
已经不足以支撑它的重力了，
嗯，
所以这个重力，我们常讲重力最喜欢唱的一条歌就是总有一天等到你，等到你核心完全没有能量的时候呢，外面垮下来瞬间温度可以高到10亿度，
嗯，
整个爆炸，
你要让我睡不着觉，
哎，对对对，
对吧，就这意思，
对，
各位同学，科技一面。